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讲一至三知识的内容。那么今天呢，就是继续讲第三，并如何依思自立。讲究呢，分成两段来抉择。那么第一段呢，是以宣说举想者需要依思的根据做上下连接是这样的。第二段呢，正是宣说依智的这个规律是这样。那么第一段呢，论当中说到第三必引入和依思规律者，入思若执居诸气相，因三观察准中，举否如前所相，引以具相收取法意，还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是如果自己具足发起的这个德相，那么应当三假观察生死是否具足前面说那样的种种的德相。如果生死具足这个德相的话呢，那么对于具相的生死呢，应当在他面前收取法意。然后又继续讲。师父有耳，专机不同，为三知识东巴语上普瓦。意思呢，就这里呢又有两种这个不同的专机，就是三知识东巴和上普瓦一至三世的这个专机。上普瓦者，尊重梵陀，凡有降说，即从听闻，自康赖死，途中又以无伯所家说法而诸，宜从听闻。途中拜曰：“从彼听闻，退之未已。”大云：“如摩诃世焉，我得二意。”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上普瓦呢有很多这个上师，凡是有讲经说法的，他就去听闻。那么又一次呢，他从康区回来的这个时候呢，路上碰到有一位居士正在讲经说法。他呢也去听闻，那么弟子呢就讲到他那里去听闻，有损于自己的这个位意。那么上普瓦回答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讲，这次闻法我得到了两种收获，也就是说这次闻法呢得到了两种这个利益。有些智者呢就揭示，第一个呢就是听闻的利益，第二个呢就是随喜的利益。”所以说就是上普瓦尊者，他呢就是特别重视闻法和随喜讲经说法的这个功德，所以当时他就说这次闻法呢我得到了两种收获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想一下，确确实实书生的大善知识特别重视听法，而且呢就是同时做这个随喜。那么一半的这个初学者真正想做这个书生的功德，那么自己确实可以听闻，自己可以只有随喜。三知识动拔者，尊重现少殊为果物这样讲的。意思呢，相比之下呢，三知识动拔说一字的上师呢很少，数量不超过这个五位的。那么中敦巴尊者呢，一生当中一至个五位上师，五位上师呢，一个是传居士界的上师，另一个呢叫他年数的这个上师，还有呢就是舍尊大师和班智达密德，还有呢就是阿底夏尊者等五位上师。那么除了在这个舍尊大师面前听说有关法相的经论之外有三位上师他自身听说过一两次这个进教，主要依止的就是阿底峡尊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论当中继续说，波多瓦与贡巴仁钦那么按照藏文来话，就是波多瓦和贡巴仁钦喇嘛共相一轮比尔碎山，唯与未修行一间四国其不心时，三知识顿拔规律善美，因如是行先间次说即为弟子，比因如是学是这样讲的。那么一次呢，就是说曾经有一次波多瓦和贡巴仁钦在一起互相讨论上面两种依次的规律哪一种好，他们两位认为在没有修行容易间丧失过失，而且呢生起不幸的这个时候呢，三知识顿拔的这个规律呢非常好，应当按照他那样取信次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一句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评论，他老人家就是说先两见到这种做法相当自在， 应当按照这样来修学，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修心也很好的，也就是说修自己的心，调伏呢烦恼，而且呢具有坚固心性，对他来讲一直很多善知识也是很好的，就像这个三才童子，还有呢就是阿底峡尊者一直很多很多的这个善知识一样。但是呢对一个初学者，信心有限的，或者说信心有推示的，或者呢容易产生这个不好的分别念的，针对这样的初学者来说，确确实实他呢就是一致的三知识呢不能太多，多了呢就是造业的这个过失呢就会很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呢针对初学者，宗喀巴大师也将按照中敦巴大师的传记来修学，这就是很好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归纳起来讲，就是没有修好自己的心，在这个时候呢一直很多的上师呢确实容易见上师过失而退心性的。所以说就是初学者心性不是很坚固的，那么一直上师呢少一些为好的，自己不会造很多罪，不会去观察很多上师的过失。其实上师没有过失，但是呢自己的业力现前，就往往见上师的这个过失，不会见上师种种的功德。所以说就是一直上师呢少一些为好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现在就是末法时代啊，刚向南化的这个众生心相续当中，不说对某一个这个善知识，总的对上师三宝的这个信心都是不是那么坚固的，那么何况说对其中某一个善知识产生殊胜的这个信心。所以说就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上面也说了，魔幻化的邪祟很多，真正佛菩萨化身的这个善知识也有的。那么一般没有福报的，而且呢就是没有这个如理如法的观察医治的，这样的菩萨加了他呢容易造很多罪，本来业障很重，再加上一直很多上师，最后呢就是见上师过失退心性，这样的话呢就是成了很悲惨的一种对境。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呢必须要这个注意，不然的话现在人呢一切学法的地方都想去，而且呢就是在何时何处，凡是就是是哪一种的身份，或者是哪一种的修行人，是对众生是否具足真实慈悲心等，什么都不观察，一来马上去抑制，然后呢走了以后开始就是说种种的这个过失，这就是末法时代从方方面面严重颠倒的一种过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在这里尤其是中敦巴尊者的师徒的风格来讲啊，根本就是不接受的。中敦巴尊者师徒的这个中风不是这样的，中敦巴大德他的这个信心，他的一至三至四的功德啊，确实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一辈子只一至个无为上师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需要了知，对我们来讲啊，不缺这个一至的三至四，就是缺少自己的这个清净的信心。所以呢从方方面面就是下功夫相续当中，让心心圣其以及这个增长坚固圆满啊，这是相当重要的，其他方面这个可以说就是不是很重要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讲了以后我们就明白，针对一个初学者末法时代众生的身份上来讲，他呢应该首先观察上师，观察以后呢医治上师，医治的呢罪处呢少一点，这样的话呢不会造很多的罪业，就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段下面呢就是真实宣说医治的这个规律。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如实应旨成熟法恩，特于圆满教授道心智时，如何抑制其离分二，一依了清净桂离，而加心清净桂离。初中分三，一宗师清净抑了，而特生修心以为根本。三虽念圣恩，因其敬重。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实应当了知曾经临受过法恩，特别是对于圆满教授引导修行的三知识如何抑制的方法。那么这个规律呢分成依乐清净和加信清净两部分，而且呢在依乐清净的规律当中呢有分成三部分讲的。第一种就是总的开始清净的依乐，第二和第三部分呢尤其是清净意乐的这个根本， 也就是说心心和一念恩德这两种就是清净一老的最最根本的一个法啊，是这样的，还需要了知啊。精处，那么精处的这个内容我们就明白啊，宗师清净一老的这个内容，在这个宗师清净一老当中呢，我们分成两段来讲啊，第一段就是略说，第二段就是广说。那么第一段略说的呢，论当中就说到，华严经说以究中性清净称师，诸善知识能摄一切清净一老所有恶要啊，是这样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八十华严当中就讲，佛陀在斯多利安住的时候，文殊菩萨供养佛陀，供养佛陀之后呢，他和很多菩萨从斯多利啊出来，往于南方游行人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舍利佛和海觉等六千比丘一起到文殊菩萨面前，文殊菩萨呢对海觉等比丘讲经说法，劝他们呢发起菩提心，劝他们发起菩提心之后呢，文殊菩萨呢又坚持南行，经历人间，到达这个浮尘的洞部。当时呢，文殊菩萨和很多眷属在这里宣说普照法界修多罗啊，就是讲这个普照法界经啊，有无量诸龙以及这个浮尘的人民来听菩萨说法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听众当中呢，有一位这个三才童子啊，往昔已经供养过去祝福，身种善根，心心光大的，常常呢喜欢亲近很多这个善知识。那他的深刻意业都没有过失，亲近菩萨道，求证一切智，成为佛法的这个法器，是这样的。那么这位童子内心清净，犹如虚空一样，回向菩提呢，无所障碍的。那么当时呢，文殊菩萨观察三才童子的来历之后呢，为他演说一切诸佛的妙法。三才童子呢，听到诸佛如此种种的功德之后呢，一心呢请求无上的这个菩提。三才童子呢，当时呢亲吻文殊菩萨，应当如何学菩萨心、修菩萨心，乃至增广菩萨心，应当如何使普贤心速得圆满，这样做这个殊胜的提问。那么文殊菩萨呢，对他开始就说，善男子，你已发起菩提心，寻求菩萨心，善男子，如果有众生能发起菩提心，这件事非常困难，而发心自后能寻求菩萨心就更加困难。善男子，如果想要成就一切智知，应当决定寻求真正的善知识。善男子，寻求善知识，不要生起疲言和懈怠，兼善知识不要生起言著，对于善知识的所有教诲都应当随身，对于善知识的三巧方便不要兼为过失，是这样文殊菩萨做了殊胜的这个开示。文殊菩萨这样开示之后呢，又为他介绍南方僧罗国土的这个德音比丘，教他去亲近这位善知识。那么三才童子呢，听从文殊菩萨的教导，历经拜城宴随，编参了110位大善知识。在藏文的这个华严经上面也讲到110位大善知识。在这个韩文的华严经啊，就是80卷的这个华严经上面也说到，三才童子呢就是编参了110位大善知识。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妙义化门城参拜德生童子和幼德童女啊，参拜了这两位。那么参拜这个德生童子和幼德童女的时候呢，童子童女对他开始以21种清净的善心以至善知识的这个方法啊，是这样的。那么大家要明白我们的大恩上师过去世就是三才童子。大恩上师他老人家在1997年到桂林，在这个桂林离降的时候，上师老人家自己就是说在我的分别念当中，我好像回忆起前世自己曾经做三才童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医治了某些善知识，在他们面前听了难得的妙法。当时的这个规定叫熏香乘，是这样讲的。后面呢，大恩上师又到这个云南鸡足山的时候呢，他老人家以灯次力认定了无著菩萨的山东，而且呢，他老人家就说，当时呢，我就是三才童子和文殊菩萨以乞丐的信箱，经过很远的路去看无著菩萨。 他专心的修持，身边只有一个土官。当时呢，我和文殊菩萨呢一起发愿，生生世世行淫布利，共同弘法利生。啊，是这样。他老人家通过金刚句呢，成了他老人家63才童子。啊，是这样的。那么由于这样的书生的缘起，所以呢，曾经大恩上师亲自到文殊菩萨的道场，也就是五台山，而且呢，在这个三台洞里面闭关。先贤上先亮又见文殊菩萨发了无上的菩提心，伟大的这个三心来做弘法利生，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缘起的发，也是不可思议大恩上师对文殊菩萨生生世世不离的一种传记。所以说有这样的很稀奇的功德，大恩上师在这个国外好，或者是在这个藏地好，或者在国内大陆呢，弘法利生的事业呢是非常非常这个圆满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明白，大恩上师他老人家四贤上门呢，确实不可思议的做了弘法利生的事业。而且呢，就是对于末法时代的众生呢，无论是消业障、发起菩提心，可以说就是大智大悟的这个境界当中，观察殊胜的缘起啊，或者呢，之前三才童子的身份，做了不可思议的功德，也是咱们亲自医治的不可思议的金刚上师。那么他老人家亲自就说过这些。而且呢，就是在鸡足山山顶做开示的时候呢，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他老人家是三才童子啊，或者呢往昔呢跟文殊菩萨这么一起修学佛法利益众生啊，或者呢过去叫什么名字，后面又就是成了哪一种的身份，现在是这样的啊，未来会怎么怎么样，他老人家讲的非常非常具体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华严经》当中再再宣说的三才童子的这个种种的功德，都是呢实际上就是宣说大恩上师他老人家的前世的身份啊，是这样的。而且《华严经》当中三分之一都是觉者三才童子种种的一至三知识的这个传记，所以呢就是需要了知《华严经》当中妙述三才童子的种种的功德，一切一切都是呢大恩上师他老人家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华严经来讲21宗一至三知识的善心。那么这个呢，华严经当中就说到，夫持善男子，如称思一切善知识，因法如大地心，合服众人，无疲倦故，因法如金刚心，自缘坚固，不可坏故，因法如贴为善心，一切诸苦无能动故，因法如祭司心，所有教令皆遂损故，因法如弟子心，所有训诲无为力故，因法如同仆心，不言一切诸作物故啊，是这样讲的。还呢就说到，因法如养母心，手足庆哭不高闹故，因法如通作心，随所收教无为力故，因法如出分人心，离教蛮故，因法如艺术假心，能地下故，因法如量麻心，离恶心故，因法如大车心，能云众故，因法如挑虽向心，横幅从骨，因法如须弥善心，不轻动故，因法如良圈心，不害助故，因法如占图落心，离教蛮故，因法如节流心，无为怒故，因法如周川心，往来不倦故，因法如桥梁心，嫉妒往批故，因法如孝之心，成身厌色故，因法如妄自心，尊心教名故啊，是这样讲呢。21宗性，那么这21宗心在积天菩萨的积蓄论当中，舍为究宗性。本论按照积蓄论，以究宗性开始亲近三知识的意了啊，是这样的。现在这个韩文大藏经里面积蓄论都是有的。但是那上面说发称菩萨造的，这个是错别字，因为这个很多印度的论师们引用积蓄论的时候都说这个积天菩萨，然后藏地的译师们翻译这个论，大家公认的都是呢就是积天菩萨造的，积天菩萨自己也交代过自己造了这个积蓄论党是这样的。那么21宗善心在积天菩萨的积蓄论当中呢，舍为究宗性。本论按照这个积蓄论，以究宗性开始亲近三知识的意乐啊，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论当中就是说到，华严经当中说的以究宗性亲近成实善知识， 能够摄尽一切清净依乐的所有惯要。那么想究中心是哪些呢？就是如大地心，如金刚心，如贴为善心，如普实心，如初慧任心，如诚心，如劝心，如周川心，如孝慈心。那么这究中心完全包括了一切清净依乐的所有惯要。如果明白这究中心的体相，而且呢能够这样用心清净善知识，决定会获得殊胜的成就啊，是这样的。那么啊，下面呢我们就光说这究中心的体相，而且呢分成十个部分来讲。中国大师就是论党中说，即彼究心，舍之未是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论党中说到，其子自宰，所以尊中领自宰者，如孝之心，唯如孝之子以硕作，不知在传观服用言，随夫自宰一教二心，如实应应观善知识容焉二心，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舍己自己的自由，一切一切行为的权利呢都交给上司，所以上司安排的这样的善心就是如孝子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必和依我们首先分开来讲，必的意思呢就是孝子呢自己对一切的所作所行呢不是随自己的意愿去做的，而是呢唯一看父亲的脸色，随父亲的意愿来做的。如果见父亲的脸色不好，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见父亲的脸色好看，那么就去做，是这样的。总之父亲喜欢怎么做，就按他的意思去做，这叫做随父自在。那么这个孝子的功德，我们就通过一个公案可以抉择。那么这个公案呢，就在这个德音孤坚上面记载。在这个德语顾坚商就是记载，以前呢有一个杨孝子，他的父母亲呢非常贫苦，两个老人家都是呢体弱多病的，一年到头都是呢躺在床上。那么当时呢除了衣食以外，还要支出很多医药费等等，经济上呢就是很困难。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下呢，杨孝子呢就不顾袖子到外面去当乞丐。他把这个乞讨得来的食物呢供养给父母吃，如果父母没有吃饱，自己再怎么饿也不敢首先吃，一定要等这个父母都吃饱以后才敢吃饭。如果有好的这个美食，都是呢跪在父母面前恭恭敬敬的献给父母的，还是这样的。不单在这个物质上这样照顾父母，让父母一时满足，而且呢还想办法让父母在精神上得到快乐，他自己就变了很多的善歌，在父母亲面前呢又唱又跳，让父母亲来开心。那么这样经过呢十几年，当地的人们都被他的这个孝心所感动的。那么以后呢父母都相继去世了，他把乞讨得来的钱呢买了两具棺材，而且呢脱下自己的衣服做殓仪。虽然当时呢天气很寒冷的，身体呢就是人手寒冻，但是呢他也不姑息自己，是这样的。这样我们就明白所谓的这个孝子心啊，所谓的这个孝子心就是舍弃自己一切顺从父母意愿的一种善心，这就是必义。下面呢再讲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呢就是应当观察三知识的脸色而做的。上面我们讲了这个必义，必义上首先需要好好的思考，明白了必义后呢再进一步就需要思维这个意义的内容。意义呢就是应当观察三知识的颜色而做啊，是这样的。教者呢中国大师就引用现在佛陀先证三摩地经，现在佛陀现证三摩地经中已云，必一切因色自已，随三知识依乐而转啊。那么意思呢在这部经典上面也说，弟子呢应当在所有的方面都舍弃自己的意思，唯一随身三知识的依乐而转，还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做一个鉴别，此意是说，依其得钱乃可四心，人以碎钱不能碎边，收其必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也是说，对于这个居住德相的三知识面前呢才可以这样自心，不能对任何一个人都这样随便把必肉交给他，是这样讲的。 那么收取匕首就是牦牛把自己的匕首呢交给牧民，被牧民串控啊，是这样的。这就是比喻完全被他人所控制。那么这一章就讲了第一部分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部。第二部呢，论党中做到虽以不能立其亲爱，冷见孤者如金刚心，为族莫罗及恶友等，不能破离，积迁尽云，应当愿离，勤谋勿仓，勤勉勿仓。这章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谁也无法破离其亲爱而坚固的这个善性，就是如金刚性。那么 B 呢，金刚报呢，以任何一法都无法摧破的，而且呢是极为坚固的啊，是这样的，这是比喻。那么一呢，就是以田亩以及恶友等任何位缘都无法分离上师和弟子的亲爱之情啊，是这样的。那么交正呢，就是前经上所说，应当远离勤谋无仓，勤勉无仓。那么这个勤谋无仓和勤勉无仓，就是勤与不坚固。一开始见到上师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但是呢，过了三个月就把上师当作一般人来看待，这就是勤勉无仓。今天上来讲，应当远离无常的心态，应当呢就像金刚一样坚固，始终如一的一个状态来一直上次呢就非常好的啊，是这样来讲的。接下来讲第三部分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论党中就是说到，合乎尊重一切是丹者，如大地心为乎一切丹，习无懈怠。那么需要了知，合乎上师一切事宜中淡的善心，就是如大地的性。那么比喻就像大地担起地上的一切有轻和无轻，但是呢，大地呢没有丝毫的这个疲倦，高山大海房屋草木都为这个大地所担荷，但是呢，大地呢没有觉得这些是负担，这就是比喻的意思。那么意义呢，就是合乎上师的一切事宜中淡，没有任何懈怠，没有任何疲倦的吸引力啊，比如这个中敦巴大师，他老人家就是承担阿底峡尊者的一切事业，没有丝毫的疲倦，这就是大地的性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禅门来讲，杨七放回禅师，他是真是以大地心合乎尊重的一切事业啊，也就是说，杨七禅师是以大地性呢合乎尊重事业占的一代大德。那么杨七的师父就是慈明禅师，慈明禅师的心格呢很率真，做这个事情忽略的，没有回避，没有这个忌讳。那么杨七呢忘记自己，全身心呢贡献于师父的事业，他唯一担心有一件事不周全，唯一担心有一法没有具办，即使他再苦再累，即便是冒着寒冷啊，冒着这个酷暑，杨七也从来没有基于爱惜自己，他没有一点懈怠的表现。那么整整三十个年头，杨七呢尽心尽力的付诸师父啊，是这样的。那么想一想，这个杨七禅师，他就是一直上师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没有爱惜个自己，一切一切的所作所行都是呢做上师的事情，没有丝毫这个疲倦性，没有任何懈怠性，真正三十个念头尽心尽力的付诸师父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合乎尊重一切自担，犹如大地性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本论，如波多瓦教师金阿瓦诸徒众云，如能自于如此菩萨我之智识，如教奉行世俗大夫，今后莫觉汝丹当为壮艳啊，就像波多瓦尊者对这个金阿瓦的徒弟开示那样，波多瓦尊者呢就说，你能遇到我的这位善知识这样的大菩萨而如教奉行，真是你的大福气，从此以后呢，不管做什么，千万不要觉得是负担，应当此为壮艳，这样讲的。那么什么叫做这个魔觉入负担，当此为壮艳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很容易理解。比如一个将军穿戴很沉重的铠甲，但是呢，他不觉得是负担，反而认为非常光荣。如果是你一种人把这个铠甲看成一种负担，那他就会觉得越来越沉重，最后甚至产生难以忍受的一个心念。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把一至三知识看成负担，那最后将会无法忍受的。 那么相反，如果堪为壮宴，就会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做起来会很欢喜的，心态呢完全相反的。所以说就是布多瓦尊者开示的就是很殊胜，也就是说一至三智士做事情呢都不要认为是一种负担，应该呢就是需要了知是一种殊胜的壮宴，应该做的无论是消业障终福报，或者呢得到殊胜上师一串的加持，全都是依靠这样特别欢喜特别勤快的需要这样做，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感觉是一种负担，而且呢此为这个壮宴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第三步的这个内容。接下来讲第四步，第四步呢就是论当中说到何福但宜应如何行其中分六。那么宗喀巴大师把华严经究中心当中的流中性呢归纳在一个内容当中，就是归纳在已经合复上师事业中断之后呢应当如何做的三心当中。下面对于这个流中三心呢一一做解释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重，论当中就说到如论为三心者，任其如何一切苦恼悉不能动啊。论当中说论为三就是这个铁为三，那么这个铁为善的必须要了知，铁为善呢以这个大海的波浪无法动摇的，节目的时候呢他放的这个大火也烧不到释放的这个铁为善啊，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比喻，以人和渊都无法动摇的一个性，论当中说所以如论为善性，在华严经当中就是韩文上说这个铁为善，但是按藏文呢就直接说到一个论啊，所以呢法中法师翻译说论为善性啊，论就是圆的一种围绕的一个善，藏文字义啊就这样的。所以呢所谓如能为三心，就是呢不论去任何的苦恼都不能动摇的一种性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看大德的这个教愿啊，论中就是说今我住于入巴时，公巴德慈因太寒骨身体衰颓，像一火童曾以其心住，如彼告于卧居暗罗，虽称堕慈诸尊圣公，然冷庆经大乘智师听闻正法者，微经似火因见闻住。一次呢在金欧瓦住在如坝的这个时候呢，天气呢非常寒冷，公巴德次的身体呢很衰颓，他就和一胡同商量是离开还是住下来。那么一胡同呢劝告他，在住的安乐方面，虽然我们曾经很多次住在第四天的尊身供，也就是说住在这个第四天的森林庙供，但是呢能够亲近大乘三智士而听闻这个正法，唯一只有现在才有这种的机会，应当呢坚持住下来不要离开，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我们才明白，就是无论是怎么哭他都忍受一只善知识，其他的人和愿呢无法动摇，一直在善知识面前听闻这个正法，修行正法，对善知识做尊重的称示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需要了知。这个呢在禅林报讯上面记载，当年呢就是大于慈明顾圈害呢浪雅一期结白去参分享禅师，当时呢正好就是一个冬天，河东的天气呢非常冷的，大家都害怕这种寒冷的痛苦，只有慈明自在道业早晚一点都不懈怠，每天晚上想要昏睡的时候呢就用这个醉字吃自己的大腿，心里难过的就说，古人为了生死大事不吃不睡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还这样放逸，生的时候无异于当世，死后也无闻于后世，我这是自暴自弃呀啊，这样讲。后来呢慈明辞别师父回去的时候呢分享禅师感叹的就说，慈明今天走呢我的道法也随之而东去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在一至三世的过程当中，它没有携带性，非常坚固，无论天气再冷再有种种寒冷的痛苦，它都能坚持不会携带的，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真正人和苦恼不能动摇自己的心态，这样的一个三心来一至三知识，这就是第一重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重，第二重呢就是论当中说，如世间菩萨信则未虽受行一切会也，亦无参与而真心办。 那么论当中有参和义两个字，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呢，一起说明它的意义。比如世间的仆人虽然做打扫厕所等这样脏的事情，但是呢他的这个心里呢也很平常的，没有很多的分别念。如果叫一个大人物去做这样下贱的事情，他会反映出两种心态来。第一种呢，就是在做事之前呢，他会犹豫，他会想，以我这样身份该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呢？啊，是这样会思考。然后第二种呢，在做的时候呢，他很难为情，就感觉以自己的身份在众人面前打扫厕所没有一点面子啊，是这样会想。那么这两种心态就叫做义和忏。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仆人做起来，就根本没有这样种种的自作心，因为呢，这是他的日常工作，就和走路和吃饭一样平常啊，是这样的。这就是比喻。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义。所谓如仆四心，就是即使要做一切脏的事情，心里呢也没有任何羞耻和忧郁，能够无颠倒去做的一种清净的善性，也就是诚实上师，不管是这个体面的事还是不体面的事情，都没有分别而去照搬的一种善性，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宗喀巴大师呢，下面再引用公案来说明。论当中说，习后章总一切意识智则聚会自除，有以泥滩蹲把金脱衣服扫出泥回，不知从何去来干戒拜徒父子，以一壶铅作以供坛，一壶笑曰：气在阴都已有类似如者。他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昔日在侯章一切义士和智者们回去的地方有一个泥潭，中敦巴呢当时就把自己的衣服呢都脱下来，用衣服扫出地上的污泥，也不知道他从哪里造来一些干净的白土盖在这个上面，在一壶阿底夏尊者面前做了一个供养上师的坛城。阿底夏尊者看到之后呢，很高兴的笑着说，很稀奇，在印度呢也有像你一样的人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中敦巴尊者是一个心地非常淳朴的人，他在治愈阿底夏尊者之前，从17岁开始，曾经19年当中呢一直坑地的大德菩提童子。那么最初一直上师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像长提菩萨那样一直智障，凡是大德的猪啊马牛啊羊啊，他呢就白天需要在山上放牧，晚上呢就骑着这个好马拉着弓箭到处巡逻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中敦巴就是具有像奴仆一样一直上师的清净的善心，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啊，是这样。那么不单是藏传佛教当中讲了这样一至三知识的清净的一种善心，还有呢就是在禅宗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比如这个江山院禅师是慈明出远禅师的一个侍者，在金德传灯录上面讲，20年当中呢云水拌菜不怕寒暑，样样都是呢自己亲自去做，这样来求道，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古代修行的禅师啊，或者说大德们，都是呢以这样如法的清净心来依止呢三智士的，是这样的。这是第二宗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三宗内容啊。第三宗呢论当中说，如除慧人信则金端一切蛮极过难，教于尊中银子地莲，是这样讲的。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慢和这个过慢。第一个慢呢，就是对于下劣者认为自己很殊胜，对于平等者认为自己和他呢平等，虽然符合自私，但是呢自己的心呢抬得很高，所以叫做慢。然后第二个过慢，就是对于平等者呢认为自己超过他，对于这个超生者呢认为自己和他平等，这就是过慢啊，是这样的。那么比喻中的除秽任心，就是一种这个打扫厕所的清洁工的心态，是这样的，不会有一种这个傲慢的心态。所以说就是如除秽任心，就是完全远离慢和过慢，比上师应当自己低劣的一种谦卑善性 比如这个卫生院王是一个国王的这个身份，但是呢他在假设尊者面前听法还是恭恭敬敬的。还有呢就是释迦住的中心非常高贵，但是呢他们还是谦虚的在优婆离尊者面前闻法啊，是这样的。下面呢中高法大师再引用教言来说明。如善知识顿巴云，我们告求不出得随，金乌巴云应当观思存储自私，为三峰丁主告其处勤舍变神，以与故肯住地下处而先发起。意思呢就是说，就像这个善知识顿巴仁波切所说那样，在我们的高求当中出不了功德的罪。还呢就是金乌巴也说应当观察一下出村的时候是在山顶高起的地方勤舍变身，还是在沟坑等地下的地方发起勤舍呢？所以说唯有以前下的心态才会出生种种的功德，是这样的。不出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说下心为怨气，是这样讲的。我们去见善知识或者呢为善知识做事，应当以一种身心调柔的下心来做，不应当有不恭敬心和傲慢的行为啊，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三种内容。那么第四种呢，论当中说，如称心者位于尊中时，虽足重担极难行者，以勇受赐啊，是这样说的啊。那么我们首先讲比喻，什么是称心呢？就像这个啊，一辆大卡车里面装十吨的货物，从这里沿着川藏公路一直到拉萨去，虽然非常非常难走，但是呢卡车也没有这个人和疲倦的性，这就是比喻。那么讲意义，意义呢就是上司交给自己众人再困难也是欢欢喜喜去做的一种善性，这个需要了知，就是这里讲的如成一半的善性。那么再困难再任务中都没有疲倦，欢欢喜喜的以勇受持，就是以欢欢喜喜的去做这样的一种善行啊，就是这里讲的意义的体现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智慧光尊者也在功德章上面说，极具忍耐如柱子啊，是这样讲的。普贤上师演教上面呢这样解释，或是迦南以成熟的压力以引精力忍耐犹如柱子一般啊，是这样讲的。还呢比如智光奋福菩提光殷勤阿底峡尊者，这件事呢非常困难的，但是呢他还是不违背智光的信愿，非常欢喜的去做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四众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五种内容呢，论当中说，如圈心者为尊中会麻于食无分啊，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首先讲这个比喻，比如主人呢虽然打马自己门口的两圈，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翻干的心念，还对主人呢要喂吧啊，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这个意义，那么再说意的话呢，所谓如全心呢，就是上司虽然先先会嘛，但是呢对上司呢没有愤恨而能安忍的一种清净的善心啊，是这样的。下面呢再应用公案和交子来做说明。那么公案呢，如多隆巴多以三知识化师没来夜间边讲赫泽化师弟子南摩瓦因是阿斯利与我仕途特为成会。话是告云，如上庭委是赫泽也，我没收时入此私交一词，如得黑日嘎一词价词。意思呢就是三知识话是呢每一次拜见这个多隆巴的时候呢就会得到一顿赫词。华氏的这个弟子尿摩瓦他很不满足的，就是说这位阿斯里对我们仕途特别憎恨，每一次都要骂我们，他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时候呢华氏告诉他，你还把他听成是赫泽吗？我每次受到上司这样的赐教，就像获得黑日嘎一次加持一样。黑日嘎呢就是愤怒奔尊的意思，得到愤怒奔尊消除畏缘，得到一种殊胜加持一样，他是这样对待的。这就是这个公案。那么再讲教证来做这个说明。那么教证呢八千松云，若说法师以求法者，现实会之而不思念，然如以时不应退色，复应增长希求正法，精忠不言随主自心。 医生呢就是说，如果法师对于这个求法者显现上的好像是呵斥，心里一点也不重视，但是呢你对于法师呢不应当退失信心而舍弃，而且呢应当比以前更加希求正法，对于法师呢敬重不厌，一切都随身法师的意愿而行持啊，是这样需要了知这里所讲的内容。那么下面呢以公案来说明这个劝信。公案呢就是曾经有两位教这个富山院和田一焕，那么富山院和田一焕呢听到叶仙贵心禅师的告奉，就特意去参拜，当时呢正赶上天下雪的时候，非常寒冷，那么新禅师呢见到他们就骂赶他们出去，而且呢把水呢泼到衣服和垫子上，其他的僧人呢都心里气愤而离开呢，只有富山渊和田一怀整以拂具还是像前面一样安坐的。那么新禅师呢到呢又开始骂，你们还不去，是不是等我打你们啊？这样讲。在这个时候呢，富山渊就上前回答，我们两个呢从几千里特意来参和尚的参，怎么可能以一勺水就泼走呢？这样讲。那么这时候新禅师笑着说，你们两个果然是来参禅的，快去挂单。那么挂单以后呢，富山院呢就做了殿座管理大众的饮食。那么由于此呢，新禅师出门了，富山院呢就四肢去了右面做五味咒，咒才数的时候呢，新禅师忽然就回来了，就把殿座叫来对他说，你切去右面，所以刀勇藏住。那么这时候呢，富山院呢就说，我是去了右面，愿和尚责罚我。那么新禅师呢叫他呢固拴衣钵，还完藏住以后呢，又打30掌赶出院门。道友们呢都过来劝，但是呢和尚还是不答应。道友们呢就是说，如果不开许他回来，那么我们自求让他最终听法，和尚还是不答应。那么一天呢，这个新禅师到街上去，看到富山渊在立观前面站坐，和尚就说，这是圆门的奏浪，你为什么住在这里，而且呢就是叫人最酸殿前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富山渊也没有接受不了的地方，反而他就是拉着钵到城市里面化缘，还了这笔钱是这样的。新禅师回来以后呢，对大众就讲，这个法院正是参禅的这个法器，因此呢让富山院回来，然后呢上堂对大众把法呢交付给他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犹如两全信一样，确实上司打也好卖也好做什么都是呢就是没有任何接受不了的，而且呢很欢喜，上司讲什么让自己做什么，或者呢上司呢有道理没有道理，反正先生骂就是真正像我们很多道说上司骂就是加持自己就这样对待，这叫做犹如两全信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六种。第六种呢就是论上面说，如串行者微尊中是仍在继续，若往若来悉无厌患那么我们就把比和意次第解释。比呢就像摆渡的船，来来去去不论多少趟也没有疲厌的性，这就是比的意思。那么意呢如串行，就是对于丧事的事情呢不能承担多少，来来往往都没有厌患的这个善性。一般修行没有修好的人呢，见到丧事的事情刚做一个又来一个，心里会生起疲厌，这就是不具足如串性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比如我们的大人摩羯等对于这个大恩丧事方如意报的事情呢，就是以如串性来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可以说来来去去的做，心里呢没有任何疲厌性，这就是如串性一般的。那么我们就明白真正的一至三知识呢需要如理如法，关键就靠自己心相续的一个清净的这个善心，清净的一种信心，清净的一种依恋上师恩德的方面来了知如理如法一至三知识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以上从六个方面讲呢，我们合府上师事业单之后呢应当如何去做呢也就是第一呢，以人和愿也不能动摇，第二个呢就是收心慧业一无参议，第三呢端谨傲慢，第四呢欢喜受持重担，第五呢上司回马不起愤恨，第六呢舒舒坐也无疲厌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宗师清寂一乐的内容。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切道的根本就是清净三智识。而清净三智识能否获得利益，能获得多大的这个利益，去取决于弟子的意乐是这样的。那么一切清净一乐的官要在华严经当中呢通知童女以21宗心做了开示。那么对于这21宗这个善心呢，吉天菩萨在继续论当中有舍为九宗心，宗喀巴大师在本论当中依照这个继续论以九宗心宗摄一切清净一乐所有的这个官要，而且再把九宗心呢归摄成四个方面。下面再总结一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舍其自己的自在随三智识的意愿而行持的，这是入门的第一步。作为弟子修孝子心，在内心和行为上要渐修，在内心上呢要转变以往的这个下列意乐。以前很多时候呢都是呢随自己的心，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以自己为主，并没有舍弃自己随三智识而转的。那么现在要把这种的不孝自心呢变为如孝子心，而且在行为上有一个做的，这样才是在修如孝子心啊，是这样的。接下来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自己对于三智识的信义能够坚固，要有像金刚一样坚固的心，这也要求学的人对照自己的心相去。如果以前是一种变化无常的心态，高兴的时候呢认为我要生生世世做义子，不高兴的时候呢认为三智识对我不重视，我还是离开更好，或者呢有时候呢对三智识好一点，有时候呢根本不听话，这些心态都不如法的，都是呢心性不坚固的表现。那么现在需要一点一点改变这种浮云一样变化无常的这个心态，而且呢在行为上要逐渐做得到才行的，这就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要像大地一样合乎上师的一切宗业担，这一点真正监察起来可能没有做到的还是很多很多的。优心论的发心和行为呢远离大地性的这个要求，根本没有做到，不但没有做到还呢相差呢很远很远的。比如有一种人呢不要说负起一切重担都不疲倦，反而他听到上司要他负一种责任，马上就回避跑到3000公里之外地方去了，或者呢稍微负起一点这个担子就很疲厌，非常不愿意做，这都是呢自想索取不想奉献的下劣的心态，这不是如大地性，这就是如超见性，放一点东西都不行的，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意乐也要从自己的心里修正，然后在行为上也要改正，这样才会逐渐变成先善的这个弟子，这是第三个方面内容。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合乎中断以后呢如何修心的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做了光大的这个解释，自己也要一条一条对照相续，查点自己做到的就修换息，彻底自己更加进步，没有做到的事呢就要发愿尽快做到，是这样的。所以呢中的一思一乐就有九宗心，得以学者乃将心里首先有个想的，然后呢行为上有个做的，这样就包括九宗观想和九宗这个假心，这样做到呢就是得闻智彼岸的功德。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旦家族百年同年你别转了半天讲几个那七万龙珠这边从林珠啊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Om Ahum Banzangara Bama Sardar